太上感应篇图说58，阴贼良善。燕人王振弄朝纲，纳会行思逐善良。土木丧身家产尽，为谁辛苦为谁忙。贼，害也。阴对阳而言，阴谋加于人身，人预料不到阴谋从哪里来，因为什么原因，是人们所想象不到的，如同暗中飞来的石子，令人难以提防。因此，阴谋是很惨毒的，况阴谋对善良的人就更容易得逞。善良在朝廷可以端正朝纲，在乡村可以为民仰望，与小人的言行不能相容，因而小人就多方陷害，又怕公众议论的压力，便暗中采取阴谋诡计，使善良的人们遭受灾祸还不能察觉。小人常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，他们不知道人可以欺骗，而上天是欺骗不了的。报应不落在作恶者本人，就一定会在他的子孙身上，这是毫无差错的。宦官王振，性情狡猾阴险，能言善辩。明英宗当上皇帝，因为皇帝年龄小，王振所做的事多讨好皇帝，皇帝也信任他，因此他被破格升任司礼监。王振表面上很听话小心，暗中叫皇帝加重法典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大臣欺骗蒙蔽皇上。因此大臣陆续被关进大牢，王振因而可以卖官鬻爵，从中渔利。王振上欺天子，下害大臣，飞扬跋扈，作威作福，在皇城东面建造豪华府邸，规模可以与皇宫相比，修建智化寺，工程浩大。挑起陆川战争，西南地区动荡不安。侍讲刘求向皇上陈述战争得失，讽刺王振祸国行为。王振不满，暗中用谣言激怒皇帝，将刘求关进牢房，暗地里又叫指挥马顺肢解了刘求，借皇上之刀杀了刘求。大理少卿薛轩、祭酒李时勉看不起王振，王振捏造罪名陷害，薛轩差点被害死，李时勉被上了重枷。国子监门御史李铎见到王振不下跪，被流放到边远地方铁岭卫。驸马时时说了句换焉，被革职问罪。皇帝一心信任王振，称王振为先生，常赏赐奖励王振。整个朝廷中善良正直的官员都遭到王振陷害。正统十四年，也先大规模侵犯边境，王振鼓动英宗皇帝亲自出征，风雨之中迷失了道路，无法前进。天象显示出不祥的征兆，王振害怕，开始劝皇帝返京，群臣劝由紫荆官过魏州之道回京。王振是魏州人，恐怕踏坏了乡里庄稼，劝皇帝改到宣府。经过这样绕道，耽误了时间，也先大军追来，明军50万人马大败，连皇帝也成了俘虏。传到京城，给事王窟率众人打死马顺和王振家人毛二等。匹王当上皇帝，武士将王振侄王山砍成碎块，王振之党 全被处死。王振家中不管老少，杀得不剩一个。超王家得金银60余库，一尺大的玉盘有上百个，珊瑚树高6-7尺者20余株，其他珍宝无数。众人都说这是阴贼作恶的报应。宋朝吕惠卿讨好依附宰相王安石，帮助施行新法，朝中善人全被排斥出去。惠卿告诉别人，没有心狠手辣的手段就做不出大事。他们说新法不便实行，不过是想得到个善人的名声。我见到这些人就像毛刺在背，因此必须除去他们。后来吕惠卿被贬到崖州，天下大雨，投宿于佛寺，僧人闭门不让他进来，说我虽然是方外之人，也知道亲近善人，怎么可以留宿像你这样的人，让你玷污佛门圣地。惠卿听完老僧的话，十分羞愧。明朝陈眉公虽隐居山林草泽之中，但朝廷很倚重他的言论，人称山中宰相。毛文龙为明朝大将，总治三边防务。适逢母亲祝寿，欲得陈公一言为荣。毛公派部下将校备重礼往求陈公，陈公迟迟不赠一言。将校恐怕耽误了毛母祝寿时间，私闯陈公内堂，坐等陈公赠言。陈公大怒，把将校们赶出大门，并由此怀恨毛文龙。陈公弟子为兵部尚书，来陈公家求教先生。陈公赠言，拔一毛可有利天下。陈公弟子当上兵部尚书以后，诬陷毛文龙，毛即被杀，边境大坏。议论者以明300年天下是因为陈公一言而亡国的。后来，陈公被天雷击死。